我们每逢来到这段七节的时候，我们周遭都发生很多事情，都非常热闹。无论是商家还是我们亲戚朋友，我们都会借着这个机会呢一起聚集。商家就是让我们去购物就是他们去赚钱的时候。我们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找一个有折扣这个减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来购物。不过往往我们也会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也就是，到底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未信主的人，他们肯定会问到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尤其他们在繁忙之中，他们听到在百货公司，还是在一些基督徒的家中，送礼的时候，他们就会听到一些圣乐，他们就会询问。到底这个诗歌里面所唱述的是谁？今天难道不是圣诞老人吗？不是我们来开 party 的时候吗？我们欢乐的时候吗？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年底，准备迎接新年了。可是往往我们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们解释，不，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是这些东西，乃是要来纪念。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而诞生的。那我们大家都很开心了。每当教会里面有新的宝宝诞生的时候，我们都跟他父母呢都很开心，我们跟他一起庆贺。我们也为这个新的生命，因为很可爱，给带来很多欢笑。我们听到耶稣诞生好啊，我们也一起庆祝他的生日。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更加的深入的跟他们分享。可是真正值得我们庆贺的，不在于因为他诞生，而在于他诞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在2000多年前，他必须，并且他选择了诞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也就是他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在他33岁的那年，就完成了整个圣诞节的意义。其实圣诞节也就是所谓福音的应验，福音的应验。在圣诞节还没有来之前，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一直在等待着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他们等了几千年，最终主耶稣这位弥赛亚受膏者这位救主他来了，他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也是世人的盼望。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他是对于每一个在罪里面而死的罪人呢。所拥有的唯一盼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庆贺？所以，为什么在当天晚上，当天使天君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唱诗歌，他们赞美神，他们荣耀神，因为救主诞生了。每当救主来的时候，他将要拯救世人，然后我们。罪能够得以赦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如果主耶稣不来，我们世人仍然死在罪里面，我们仍然是朝着地狱的方向而去的。可是当耶稣一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得了盼望，有一个盼望。我们都一直在期待。一直在盼望这位救主来，他能够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自己的好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不断的都在犯罪，在行为上、在意念上、在言语上，我们常常都做不应该做的，并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我们常常都在得罪我们的神，神是圣洁公义的。 按照他的圣洁公义，他必须要审判我们世人。可是我们也不忘了，感谢主，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启示了我们，借着众先知，让我们看见神是充满慈爱的，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他不愿意人人沉沦，所以他就愿意牺牲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让他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位代罪的羔羊。今天我们每次我们圣诞节期间，我们往往都会读福音书的前几章，怎么样的记载耶稣的诞生。我们往往在卡上呢，我们收到一些卡啊，圣诞节我们都会，或者有一些会有一些画面，有那个马槽。刚才诗班也有唱到关于马槽，最好的礼物是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槽是什么呢？往往我们或者在新加坡看不见，那么我们或者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啊，还是一些乡村的地方，这个马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个在画面里面有一个帐篷搭着，那么里面呢有一些小牛啊、小羊啊，很可爱的动物啊，都在里面围绕着这个婴孩呢来庆贺。不过这个帐篷呢不是那个马槽，马槽是那个小小的一个四方的箱。那这个四方的箱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四方的箱其实是装着动物们所吃的饲料，而这些饲料往往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吃了剩下不要的一些杂啊、骨髓啊这些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丢掉，我们不要浪费，我们就丢给动物吃。所以猪所吃的、牛所吃的、羊吃的，都在这个四方的这个盒子里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酒店都满了，没有地方，所以最后有这样的一个马槽留给他，就给他睡在那边。而且我们知道，在整个帐篷里面都是动物所住的地方，是非常的肮脏、非常的臭的，很多的细菌的。相信今天我们生我们的，如果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找最好的医院，对不对？最好就是找私家的因为有特别的，请来特别的护士来看顾，给他们最好的环境，我们愿意付那种钱。可是耶稣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创造宇宙天地、荣耀的神、圣洁的神，他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世为人，睡在马槽里。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在这一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的诞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充满着感恩的心的，感恩涕泪。主啊，你所为我做的这一切，并且我们的回应是希望在来临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主而活，来侍奉神，并且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快快的来认识他，来信靠他。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节，我选择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一节是短短的一节，可是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真的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都不能够完全的来体会当中的道理，当中的福气。我今天我们尝试花这大约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思考上帝的话语。不过我们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先读从前面第一节到十三节，因为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位道成了肉身他本来是谁，在他还没有成了肉身之前他是谁，他是怎样。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也就是施洗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情，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看见约，这里是使徒约翰，这里有两个约翰，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而里面所 为那个光做见证的乃是施洗约翰。以前的很多人都叫约翰，今天也很多人叫 John。 所以当时做记载，神启用了使徒约翰来记载神的真理，在他的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这里的记载却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呢的方式不一样。他在这里起初就让我们介绍，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另外一个称呼，也就是道。英文我们是 word， 希腊文就是 logos， 上帝的话语。这里说太初有道，在太初的时候道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这位道他也与神同在，而且这个道他就是神，他不是一个受造物，他也不是另外一个神，他就是神。这就是首先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个不能够改变的真理，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去明白这个奥秘，可是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记载了这世界是怎么来的，从起初神创造的。可是在这一切以前有太初，就是最早有谁呢？道就已经存在。这个真理重要吗？重要。在几年前呢，我在我的新家里面我住，有一天就有人来我家敲门，我开门就有两个人就在那边，就我以为是推销的，我就说不要不要。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基督徒，那么他们想跟我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就说啊，我也是基督徒。我想着就不要浪费他时间了，我是基督徒，那么就不用分享了。那么他们很好啊，要分单张，要去传福音啊。那么我是基督徒，很好，感谢主。去隔壁，我没有讲这些了，不过意思就是这样。谁知道呢？他就说哦，你是基督徒，很好啊，我们可以进来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吗？我就奇怪，我有去教会。我跟他讲我有去教会，没关系，我们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我就开始怀疑了，因为我以前大概有听说过有一群人呢，他们会到处去我们的家呢去敲门那么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喜欢跟你约时间呢，在家里每个礼拜呢一起查经查圣经。不过这些人却不是正宗的基督徒，他们是异端，是邪说来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派。我知道他们不是摩门派，因为摩门派他们都是穿白色衬衫，那么还有两个牌的，往往都是男的，这两个不是，所以猜应该是那个，不过不肯定，因为或者还有很多新花样魔鬼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要来欺骗，要蒙蔽神的选民。所以我就说有什么事情吗？他们就讲，就站在门口想跟我分享，那么就想跟我分享耶稣基督认识吗？我说我认识，我是基督徒 那么他们就跟我分享圣经，他说你跟我讲耶稣是谁，耶稣是个人啊，那么他之后要怎么样变成神，他的生命他成为神。我就知道，我就直接跟他们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叫他们，他们叫我看，我也叫他们看，我这里告诉我们，明明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太初有道。我问他们说，道这里指的是谁？他们说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们想跟我讲其他，我想你看这一节怎么说。之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哦，你懂圣经哦。那好，我们以后再约吧。他跟我讲，他们就走了，没什么话好说了。这个一章一节是只有神学生才知道吗？只有传道人才知道吗？不是，我相信每个我们有信主的人，我们有参加听道崇拜上主日学，我们自己有读信主，刚信主，我们牧师常往往都会介绍你读约翰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我们都有读过这个经节。真理就是那么的微妙，上帝的真理是大有能力的，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智商，很多很多的这些文凭才能够与魔鬼争论，非常的清楚简单直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认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亮光，得到了生命，我们能够很简单的来分享。迎刃而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更加希望说，我们更加的渴慕上帝的话语，来学习，来明白。其实在这里，这接下来的几节给我们一一的证明，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全神，是无可推诿的，是很明白的道理。可是今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往往却一直在找方式找机会来推翻这个真理。他们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教师，甚至他能够成为神。可是今天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神，他不是成为神。他在太初的时候他就是神了，并且接下来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当神说有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就是那个言语，他就是彰显上帝父神的心意的，神的旨意的。所以这里以道或者以话语来形容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整个记载里面跟其他的福音书的方式不一样，不过他要，因为他是要强调主耶稣他乃是神，他不是成为神，他就是神，并且他必须是神，他才能够有那个资格，有那个能力来拯救我们世人。在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每一本书都有，每一个作者都有他们对耶稣的，他们都是记载耶稣的平生，可是他们对在每一本福音书里面呢的强调却是不一样的。哦，比如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强调的乃是耶稣乃是君王，以色列的君王，世人的君王。在马可福音里面所强调的乃是耶稣是仆人，他来侍奉，把最好的呈现给我们。在路加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了耶稣的人性，他是完全人。在约翰福音，耶稣的神性，所以耶稣不是一个妖人，哦，半神半人， 五十八千神，五十八千人，而他是一百八千神，一百八千的人。怎么去理解呢？刚才我说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所受到的局限，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道理。可是圣经却很清清楚楚，在这里第一章在第一节里面，一直到十三节，给我们清楚看见神，耶稣他就是神，他不是之后才有的，他是自古就已经自有拥有了，他跟父神乃是同等的，他不是次等的，而是之后他在十四节里面道，也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这位神，他怎么样？他成了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人的历史的中间怎么样？他进入，怎么样的进入呢？不是以前神不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旧约神一直都在进入神的世界，在管理，在带领。可是却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神差遣了，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成为肉身，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么这里也描述这个道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呢？我们知道在前面他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面，在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我这里讲的不是这样的生命。我们人虽活着，可是却是死在罪里面的。有时我们就好像每天忙碌，可是好像行尸走肉。这里讲的生命乃是真正的生命，永生。我们去巴沙买鱼，我们都会找最新鲜的。可是我们去一些餐馆吃的，也是要刚刚从鱼缸里面掉出来的。甚至有些国家他们就是吃一个活生生的，哇，有那个生命力，还在跳的，嘴还在动的。生命乃是讲述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得罪，还没有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描述我们乃是死在罪里面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是人是死在罪里面的。我们的最后的结局不单是肉身死去，更加重要的是知道说我们灵魂将要永远死在地狱的审判里面。今天一切的生命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并且他要赐给我们这永生，这永生也是世界的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活在黑暗里面，讲的不是我们肉眼所看的，可是我们是活在属灵的黑暗，我们生命没有亮光，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是迷惑的，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可其实它是错的，可是我们仍然往前走，我们活在黑暗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亮光，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乃是要照亮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生命，他要照亮我们，给我们生命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之后，我们会看见耶稣这么样的一个宣称，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施洗约翰所要给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要见证说，这位基督耶稣他乃是真神，他就是那位神所拣选的受膏者，那位要来拯救世人的。使徒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也是同样要做同样的一个见证，耶稣实实在在他就是那位真神，他实实在在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当时有很多人都要做救主救世主，要拯救他们与水火，因为他们那时活得非常的苦难，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非常的卑微，生命是非常的被践踏的，都他们都在等待。可是这些所谓的救主都是让他们失望的，他们所能够带来的帮助拯救呢，只是短暂的，一时就被扑灭了。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使徒约翰一直常常神要他记载，要做见证，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乃是真真切切的真神，他是真真切切的救主。要做真正的救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他要符合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呢，都能够在耶稣的生命里面见证到。所以接下来使徒约翰就记载了耶稣的平生，让我们看见他无论在处理什么事情，在他的行为言语和意念当中都是圣洁公义，没有犯罪的。道，道就是那位彰显上帝旨意的，他是代表神的，他要来拯救世人。而这位伟大荣耀的神，他却愿意选择了，他要成了肉身。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他要成了肉身。而这肉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而不是动物的身体，还是任何的构造，乃是成为人。我们这个成为的人是各方面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就是一样。他不是所谓的，我们就讲说，那么他是上身吗？就是这个肉体不能够控制自己，他没有感觉的，就是被一个灵给进入他的身体来掌管他吗？不是，他就是真正的有了这个人的这个肉体，这个生命。耶稣成为人之后，他能够体会，能够体恤人所经历的，他在各方面也跟我们一样受到试探，他肚子也会饿，也有人要导致他犯罪，没有公义的发怒、妒忌、贪婪，他在各方面他都受到试探。可是他跟我们人唯一的分别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就是没有犯罪。我们人人都受试探，可是我们受试探引诱之后，我们就犯罪了。可是耶稣受试探，他却没有犯罪。在各方面他跟我们是一样，他有感受，他有知觉，他不是被附体，他是完全人，他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他仍然是神。他只是暂且将上帝的荣耀、神的荣耀怎么样隐没了。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跟神是同等的，没有强夺的，可是他却选择了谦卑自己，甚至顺服神的旨意，到为我们世人而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可我们看见耶稣今天他是至高无上，太初有道，他就已经自由拥有，他已经存在，他已经是荣耀的，可是他却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披上我们的肉身，让他要经历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肉身怎么样的来比喻呢？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生命乃是败坏的，我们是选择宁可软弱去体恤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的。我们就好像虫，好像蟑螂，今天我们看到虫啊蟑螂，我们都看到老鼠，我们就觉得很肮脏、很憎恶，我们要远离啊！我们是干净的，我们往往吃饭之前我们都洗手，啊，我们都要怎么样的去让自己洁净、自己干净？ 尤其有孩子的，我们更加的注意整个生活的环境。我们到外面餐馆啊地方咖啡店吃东西，我们都拿这个 wet tissue 去抹一下，桌子啊椅子啊都抹啊。我们不相信那些做抹的人，因为他们全部都抹到椅子上面的，所以我们自己哇全部都抹。我们很在乎干净。我们看到如果有蟑螂跑过的话，我们不敢在这个地方买东西。不用等到他在我的这个碗里面有看到才说不吃。如果我们看到旁边有路过的话，啊，路过老鼠，我们不打了，我们跑，我们闪。我在我家楼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杂货店，妈妈少了，啊，卖很多杂物了，买尿布啊，买奶粉，我们都买。有一次买了那个尿布的时候，回家看，哎，有黑黑的一点一点的。快点拿下去换，是不是给老鼠咬过了，咬破洞了？那么这些壁虎啊，都可以在里面上面拉屎。那接下来说啊，那个说没关系，我跟你换一包，我不敢了，我可以退钱嘛，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包有没有。这包刚好我看见，感谢主。那包我看不见，那我怎么办？或者炸在其他地方呢？今天我们就好像这样的污秽。可是神在他的荣耀里，他选择了带上肉身，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因为只有成为人，他的死才有价值，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所以他没有成为一只羊，因为旧约里面都是献羊啊，还是献牛，可是没有，他成为人。因为牛羊的祭是永远不能够代替、不能够赎人的罪。我们跟他们的价值，他们跟我们价值不一样。我不能够以印尼盾来还你我所欠你的新币，同样的数目，可是我不能够以印尼盾来还，我一定要用回新币，价值同等。今天人的罪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人来代替我们罪的审判，我们不能够找动物。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他们时常都要献祭？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哦，我们有没有带着牛羊啊、动物来到教会？没有了，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因为那位最好的祭已经为我们献上。我也看见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一闪即过。一来就升天了，没有，他要成为一个婴孩，因为他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证明他是合格的，他配成为一个代罪的，代替我们的赎罪的。所以他要成长，在从小到大他的生命里面，无论什么事情，在他的生活里面，在言语、行为、意志、意念当中怎么样？都受到试探，并且选择没有犯罪，他才有资格来代替我们。如果耶稣曾经犯过一个罪，他就没有资格了。所以圣经为什么记载他的生命？重点不是单单要记载他的神迹，可以看见他是从神而来，因为当时的人看见他的神迹仍然不信。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神迹，主要不是让我们看见而信。然后看见他的生命，因为今天人能够得救，乃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所为我们成就。而神迹这些只是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并且更好的来认识他就是真神。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管道。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去读，让我们看，不是单单约翰一个人看见，他见证到他的生命。也有彼得、雅各，还有许多的门徒，除了十二门徒以外，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都以他生活，以他看他，当人家来试探的时候，来问难题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的处事，他们都见证到耶稣是实实在在。所以在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并且后半段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他们看到耶稣，他们见证耶稣跟我们一起同在，一起生活。我们看见他是实实在在人，有时他会饿，他会渴。我们看到耶稣常常祷告，他也是依靠神。不是僵尸，我不用吃东西的，我是神嘛，我只带上一个肉身而已。不是，他不是一个披着一个死尸，而是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完全神，他是完全人，他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证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暂时的，一下子忽然间不能跑去哪里了。我们每天我们都看见他，他跟我们一样，日常生活都一样。同时间，我们也见证了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说，我们见证了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神，真神。这里记载的多半是这个使徒约翰曾经在这个山上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耶稣到山上，几个门徒就跟着上去。在那时候，他们在等待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就与摩西、以利亚在说话。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他的荣光，父神那时就给他们看见，就跟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我的爱子。”他们见证了，在那时候，他们见证耶稣不是凡人。开始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觉得他是一个老师，之后觉得他是一个大好人，他很伟大，他很有能力，或者就是旧约里面其中的一个先知一样。可是慢慢的、慢慢的，耶稣神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他就是神独生子，他来乃是要救世人的罪。只有他才有那个能力。所以使徒约翰他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给我们看见，而这个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里面看见的是什么呢？第十四节的中间那句话，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有两个性格属性来描述耶稣的一生，就是有恩典有真理，并且是充充满满，不是一点点时不时有，而是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他就是恩典，他就是真理。他不是借着其他人所借来的亮光恩典或者真理，他就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后面有记载这样的一句话，当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且听见他所讲的道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圣经记载他们都奇妙，他们都奇妙耶稣所说的。不论是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是那些跟的门徒，还有那些世人信主的人，他们都奇妙耶稣所说的。这人说不到这样的话，他说的话是有权柄。弟兄姐妹，今天这位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乃是要拯救世人，拯救罪人。他活了一个33年，活了一个 perfect 完美的生命，就是没有犯罪的生命。他活在一个激烈的环境里面，常常与罪人相处，可是他却没有犯罪。最终他合格了，可是他愿意吗？耶稣他合格了，他愿意吗？感谢主，他愿意。如果主耶稣他合格，可是他不愿意，我们仍然没有盼望，我们仍然不能够得救。主耶稣怎么愿意呢？我们知道他在哥西马尼的时候，他去祷告，他祷告流汗流血， 他受到试探，说你不要去了，很苦的，很惨的，很羞辱的，因为钉在十字架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大犯人、大罪人，你是无辜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被人家冤枉，我们是怎么样？受不了，对不对？我受不了人家冤枉我们了，啊！如果我是坏人，你怪我，你骂我没关系。可是我好心帮你，你还冤枉我，怎么样？有意害你，早知道不要管你。我们常常就是得罪神的，可是主耶稣说：“我愿意。”我愿意那些常常得罪我的人，甚至我常常施恩典给他们、原谅他们的人。我知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仍然会犯罪得罪我，远离我，不愿意亲近我。可是我要为他们而死，我要为他们受苦。而且我们知道耶稣所受的苦、所受的死，不是单单肉体上。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所被钉死的是在那边慢慢的受苦，流血致死，没有气息的，被钉在那边，被吊在那边。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愿意吗？我们不愿意。最多我们为义人而死，我们很伟大了。可是主耶稣为的乃是罪人而死，得罪他的人而死，并且更重要的不是肉体的痛苦，乃是在那最后一时刻。神要怎么样？掩面不看他，因为世人的罪将要归在他的身上。本来我们是得罪神的，今天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不单我一个人的罪，你的罪，教会全部的罪，世人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变成神所震怒的。罪有多严重？因为罪的缘故，神要审判世人到地狱去。可是今天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主耶稣说：“我愿意。”所以他是恩典，充满着恩典，充满着真理，他是何等的奇妙，奇妙的救主。今天我们应当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头脑的认识的话，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重生得救。什么样的重生得救？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主耶稣救主已经来了，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说什么？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而今天我们要做的乃是我们要接待他，也就是要信靠他。他已经来了，我们愿意接待他到我们的心中吗？让他居住掌管我的生命吗？还是让我们还是仍然的常常来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现在嘻嘻哈哈，我们庆祝了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罪当中，我们又常常得罪他。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在今天圣诞节里面，我们交换礼物的时候，因为我们感恩，我们想分享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给我们周遭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救恩；信主的人能够得到鼓励安慰，我们也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希望说，在这一期间里面，我们在我们思想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他是何等伟大的神，他也是何等奇妙的神。他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所以圣诞节是一个宝贵的礼物，让我们来接待他进我们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知道好歹真假，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盼望，我们知道应该往正确的方向去走。你帮助我们再也不要蒙蔽自己的眼睛，帮助我们不要仍然停留活在黑暗里面，让我们愿意回归到你那里去，主啊，回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今天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会亲近你的，可是主，你先亲近了我们，你的爱寻找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乃是要接待你，接受主你所为我们成就，所为我们做的，并且你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失败的生命。我们靠着主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相见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享受那永远的福气，与主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